姐妹平安。两天前的礼拜五晚上，在法国的巴黎发生了连环恐怖的攻击事件。那么在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当中，有好多的恐怖分子针对剧院，针对体育场、酒吧、餐厅，有六个地方。那么在星期五的周末的一个晚上，对巴黎人开枪扫射，或者是用炸弹来攻击，一共有129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还有将近100个人生命还在垂危当中。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法国最大的一个恐怖的攻击。那么法国的总统呢欧兰德就宣布要为法国呢全国来哀悼三天，那么他们全国也进入紧急状况。我不晓得各位去过法国没有，我去过一次。我去法国的时候呢，是在德国租的车子，从德国开了车进入了荷兰，然后进入比利时，然后进入法国，一路都不用检查这个钢哨啊，就一路就开过去了。所以你如果是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你可以自由的这个旅行。但是这么一个恐怖攻击的事件呢，让这个世界感觉到生活在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感觉到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安。这是一个多变不安的世界，但是我们住在这当中。当我们想到这个129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想这129人到底他们做错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被杀了，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不幸。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些事情当中有什么反思，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我相信这个事情让我们想到，至少我们可以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可以为这些受难的人祷告，为受伤的家人祷告，为基督徒祷告，为穆斯林祷告，为平民老百姓的平安祷告，为执政掌权的他们有智慧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祷告。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我们可以爱，我们用爱来回应，我们爱上帝，我们可以爱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上帝用爱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上帝用爱让我们明白他的计划。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撒旦用仇恨、嫉妒、用争论、吵杂来蒙蔽人的心里头。当我们知道懂得用爱神和爱人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用祷告和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所需要的。这是开始我们今天弥西米的经文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也叫我们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常常警醒，以至于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为在法国的这些受难的民众来祷告，也为这个国家祷告。主啊，你为在生活当中，主啊，他们无辜受累的人祷告。主啊，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也让我们更多的警醒度日，更懂得在你面前谦卑虚己，更在你面前常常警醒祷告。主啊，用你对我们的爱来爱这个世界，也让我们清楚明白你要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怎么样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要回到今天的尼西米的经文当中。尼西米记如果你大概把它分成两个段落的话呢，第一个段落你可以把它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章的72节，那么这是有关于城墙的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毁坏了，那么尼西米怎么带领百姓重建城墙。那么第二个段落就是从第七章的73节一直到第13章的后面，是讲到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 或神的国度的一个重建，一个是城墙的重建，那么第二段落是神的百姓和神的国度的重建。但是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把整卷尼希米记呢，从第一章读到第十三章的话，你会发现尼希米记呢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尼希米记当中呢有五段的名册。各位刚刚啊，在我们的司会何世宇弟兄他在带领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很长的一段名单，就是这个名册。那么这个名册呢，在尼希米记当中有五段。我们通常读到名册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读到名册的心情怎么样。读到名册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想快一点快一点把它读过去就好，或者是说算了，这一段并不是很重要，今天干嘛要费这个时间读，读了一段我们也记不太清楚。但是这五段的这个名单都有一些特色，我们很简短的稍微很快的稍微把它勾读一下。在我们刚刚讲有两段嘛，第一段的那个圣经当中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要建造，参与这个建造改造工程人员的一个名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那么他做了一个普查，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所以他做一个普查，就把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好像有一个族谱的这个名单把它插进来。那么第三份的名单就是在第十章，在我们今天读到的十一章的之前，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那么城墙修建完了以后，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誓师大会，大家这个有个奋兴布道之后呢，大家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悔改，然后愿在上帝面前要更新，然后呢迁移，那么就有一个重新更新誓约的大会当中呢，重新决志要对上帝话语委身的人的一个名单。这三份名单有点不一样，第一份修建城墙，第二份回来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族谱，第三份是关于这个誓师大会他们更新迁移。那么现在我们到了第11章跟12章当中呢，又有两份的名册。这两份的名册呢，尼希米他显然要增加耶路撒冷的一个人口，有一个计划，要确保这个人口有足够，所以他的经济跟他安全上有一些需要。所以把这个定居的在耶路撒冷名单，在犹大各地的名单就把它插进来。那么最后一份在第12章就是提供了从祭司耶稣亚还有所罗巴伯带领他们从第一批被掳之地回来的这所有人的名单。那么这是第五份名单。我在麻州我常常喜欢到各个小镇去参观，但是如果你曾经到麻州的这个小镇，有一个小镇叫 Conker， 因为我们这里其实不远， Conker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国家公园，就是Northbridge 的一个当时独立战争的一个战场。那么各位都知道独立战争美国的这个民兵跟英军有一段战争，那么从开始的争执本来是在波士顿市区，后来呢这个开了第一枪是在 Lexington， 后来那个战场呢这个调动民兵呢是调动这个麻州附近的人呢美国的这个民兵具体是在 Conker， 你如果去 Conker 的这个图书馆，他们这个图书馆叫康科，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康科。那么在 Conker 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 Northbridge 叫北桥，北桥的这个桥的两端呢，你如果仔细去看有很多的名单。那么这个名单呢，有的是就写在那个坟墓的这个墓碑上面。那么有一个桥的一头有一个是英军的这个人，他们名单不是很清楚，写到他们英军，漂洋渡海，到这个美国来，但不幸在这个地方就丧失自己的性命，那么写了一段名单，受到这个英国的母亲在对岸，在这个亚特兰这个在这个 Atlantic Ocean的这个他们的伤心。那么桥的另外一头呢是 写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兵齁，也有这个非常英勇的战士齁，他们站在这个桥的另外一头，为了保卫这个美国人的自由，捍卫美国人自由，所以呢他们在那里牺牲了齁，他们是谁谁谁谁谁。那么这些名单齁，当我去到那个参观那个北桥之后，读到那个名单的时候，我想这些人的名单齁，其实我们后世的人对于他到底是姓什么啊，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有兴趣了。其实这些名单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齁，其实没有一种好像就是永远被人纪念齁。我们可能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总会记得哦，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做 Washington 齁，带领谁谁谁。但是对于其他的这些部署齁，其实都记忆不是很清楚，更何况在那像这个独立战争，在北桥这两侧，不管是英军或者是美国的民兵齁，都没有记得很清楚。没有记得很清楚，其实是不是这个历史就不重要齁？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不重要的感受当中齁，我相信有人是很重要的齁，因为这些人默默的牺牲了才能够带出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齁，有一个可以享受自由的地方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册当中齁，看到当时我们现在读尼希米记齁，当时在尼希米的心目当中齁，他怎么样来编纂这些名单。那这些名单呢，我相信对于在记载在圣经当中齁，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那么什么真理呢？这些名单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的工作，需要同工，上帝的工作需要有他的子民来参与，这个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心意。上帝创造许多的人，这些人呢要参与上帝的事工，他要得着一群甘心乐意跟随上帝的一个子民，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在11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啊，我再次邀请大家来读一次哈。第11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来为大家读哈。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至千，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么耶路撒冷呢，圣殿被建好了，以斯拉他们这些人回来建好了，城墙没有建好，所以呢尼希米听到他的弟兄来报告这些事情，所以他非常的着急。他在波斯帝国当中当官当酒政，他心急如焚，跪下来祷告，为他的族人悔改，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跟波斯的国王说，请你让我回去。波斯的国王我相信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不仅让他回去，提供了材料，这些所有修建城墙，包括尼希米他自己要住的地方的这些木材，各个所有的这些材料的需要，都让尼希米带回去，而且建造了城墙。那么城墙也建好了，圣殿也建好了，可是呢耶路撒冷城若想要有繁荣的一个经济，它人口若是很少的话，那么它不仅是不能够发展这个经济，而且它也不太安全，因为它的四周有许多的这个敌人在环顾当中。那么这些敌人若是耶路撒冷没有属上帝的百姓在看守的话，那么这个城墙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都受到一些威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意识到，如果耶路撒冷要发展成一个兴旺的社区，那么他们自己也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所以我相信这个这段圣经记载在11章当中，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么第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如果要维持 上帝的圣城的安全和繁华的话，那么这些人需要牺牲，需要舍己，需要甘心乐意。那么这些牺牲舍己甘心乐意，很多时候好像历史的记载当中人不是很重视，但是我相信上帝看见，上帝纪念这些事情。那么在大部分回到耶路撒冷啊，广义的耶路撒冷，就不是住在城里头，他们应该是需要农耕啊来养活他们自己，让他们在农耕当中有一些收获，可以去种种蔬菜，可以养几头牛，再养几头羊，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有一些供应。那么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当中也意味着他们的这个社群建立起来，所以他们的家族就在那个地方可以安居乐业。那么跟他们要到圣城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们的生活跟敬拜其实有时候是不能够每天就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当中的。所以尼希米记他决定了这项事情，就是在十一章当中让我们看见了当神的百姓他们要参与神的计划里面，第一项事情就是如果上帝的国当中有一些需要，而这些需要必须要有他的百姓做出牺牲。所以我们学校第一个功课就是要有牺牲，要有顺服，要有舍己。那么到底谁应该出来？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就是说我们每十个人抽一个人出来。那么抽签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文化历史当中呢，是一个他们的已经变成他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在箴言16章33节有读到这一段，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那么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这是一种顺服，这不是一种迷信，也不是一种去玩这个大家乐，反正大家抽一下看一下谁运气好谁运气不好，他们的一种态度是顺服，是一种谦卑。那么这一种谦卑顺服的态度，在尼希米时代大概已经有5000人准备要这样来做，把自己的前途交在上帝的手中，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么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时候要做一些关键决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好像就可以十全十美，不需要牺牲，但是又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利益。我相信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文化的背景跟当时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现在做一些事情我们不再用抽签。为什么不再抽签？我们不再抽签说今天这个教会建堂要有哪十个人来奉献，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祷告，我们寻求圣灵的带领。现在的我们寻求神的一个心意是圣灵住在我们内心，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也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想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圣灵会透过我们的心中来跟我们说话，所以跟以前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论是以前的抽签或我们现在用一个在上帝面前一个专心祷告，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神面前甘心顺服的一个表征。因为姐妹，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心吗？我们愿意顺服牺牲舍己吗？那这是第一项，就是甘心顺服牺牲舍己，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功课。那么第二个属灵功课，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一个圣洁的功课。圣洁的功课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人是住进了圣城。身为一个神的百姓，不管是当时尼希米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或者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对于圣洁的一个追求都是应该非常向往。尼希米非常向往圣洁，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 为了上帝而分别出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上帝分别出来，这叫圣洁。圣洁原意就是这样子。那么他晓得祭司是圣洁的人，因为他们完全是为神的工作。但是除了祭司以外，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的这些在尼景记当中的一些记载，特别记载，譬如说安息日，安息日是圣日，在第九章第十四节，第十章三十一节，十三章二十二节，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举行的一些节庆也称为圣的这个节庆，在第十章三十一节。那我们在圣殿的献祭的祭物也是圣洁的，第十章三十三节，这些都是强调在上帝的服事当中这个圣洁的一个重要。那么以斯拉，我们在第八章那边也读到了，以斯拉他也强调神的所有的子民都需要圣洁。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了十一章一节以外，在十一章的十八节他也在重复了，在圣城的利未人一共有284人，他强调这个圣圣圣。那么住在耶路撒冷有机会来在这个神圣的城市当中来服事，是很大的荣幸，与圣洁有份，就是参与为神的荣耀而定的一个计划。神的荣耀是圣的，神的圣城是圣的，所以参与的人也是圣的，与圣洁有份，就是特别参与为神荣耀而定的计划。可是我们注意到圣这个圣洁家里住在圣城是一回事，可是让家庭可以成为圣洁是另外一回事。住在一个圣洁的环境不能够刺动，使那个人就成为圣洁。你知道我意思吗？圣洁不是只有住在那里，住在那里是圣的，但是呢，住在那个地方不是自动就变成圣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牧师叫做巴克斯特 Baxter 他说，神圣的呼召并不能够拯救一个不圣洁的人。如果今天神有一个荣耀神圣的这个呼召到了你面前来，你不会因为接受了这个呼召就立刻变成圣洁。圣洁有一些事情需要做，每一个人都需要将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一个全然的奉献才能够成为圣洁，愿意 submission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需要，现代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圣洁。有一个人就指出来 William Law 他就说，身为一个好基督徒应当认为每个地方都是圣洁的，因为神在哪里，所以他应当让生活在每一个层面都成为圣洁，都应该奉献给神。神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今天在会堂服侍，我们今天在主日学服侍，那么神在这里，那么我们每一个层面的服侍都应该是圣洁，都是要奉献给神。可是你今天出去开车就不应该圣洁吗？也应该要圣洁，因为你每一件事情做都应该要圣洁。你今天到了回到家里你要圣洁，你的在家所做的所行的每一件事都要圣洁，你到公司，你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你到 supermarket 都应该圣洁。那么这就是你当你全然全心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都被上帝来使用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有圣洁，你愿意被分别出来，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上帝的缘故你分别出来，那么就是圣洁了。在每天的生活作息当中，你自己像一个活祭献给神再来使用，那么这个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奉献。你在尼希米的时代他同一个时间，事实上不是只有尼希米以斯拉，如果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个圣经的历史的话，在同一个时间，在他建造城墙之前的70年，有两位先知，就是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那么他们也来在这一段回归到 耶路撒冷城当中，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那么尼希米他们比较后期，前期有哈该，那么哈该他强调圣洁不能只是透过身体的接触得到，有很多事情你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你要去注意到的事情都要注意到。撒加利亚，那么他同一个时间也鼓励耶路撒冷的市民，他们要期盼耶路撒冷城每一样东西都变成圣洁了，不仅圣殿。如果注意到撒加利亚这本这卷书中，他常提到归耶和华为圣，不仅会刻在神圣的这些器皿身上，会挂在那个拉货车的马匹的铃铛上面，还有在每个家庭烹煮这个食物的锅子上面都有写归耶和华为圣。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他只是举例这些，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如果马匹铃铛，如果烧饭煮菜的锅子，如果那些杯盘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何况是人呢？如果让不圣洁的人住在圣城当中，那么这个圣城就变成不圣洁了。所以在圣城当中居住的这些人啊，是要圣洁的。我们同样，我们今天在服侍上帝的人的服侍当中，我们要圣洁，因为上帝的服侍他的事工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参与的人也应该要圣洁。所以透过今天这段圣经，我们学习到几样功课。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信服、顺服和牺牲。那么第二样功课就是圣洁，顺服、牺牲、圣洁。那么第三样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服侍神的一个荣誉。在这段圣经当中，能够服侍神是何等的荣幸。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毕业典礼，我每次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除了我小学那一次以外，我都没有上台领奖的机会。所以我看到别人在上台领奖，说哇，那个第一名谢颖刚长老他就站来他就领奖，我们就会在台下就写啊，这个人这个努力课业那终于经过了这个三年四年他的一个努力，那么他领到那个奖大家为他高兴。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会觉得如果我没有领到奖，我会想到哎呀，原来我这三年过了，四年过了，我没有那么像他这么努力，那么他得奖是应该的。不过我最近看到我女儿他们在这个高中都会在特别要申请大学之前都有排名嘛，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排名真的是很激烈，为了要让这个 GPA 多的 0.01 要，我看到有的他回来跟我说，有的同学为了要这个让 GPA 更高一个学期在这个 Junior 或 Senior Year 读三科什么 AP 四科 AP 这是稀松平常，有人读五科，有人读七科为了让这个，因为当你申请读 AP 或者比较更 Advanced 课程的时候，那个 GPA 可以拉高嘛，所以有人就读了七科 AP 那是为了世上的荣誉啊。你知道光那个高中生他都还不到20岁嘛，16、17岁的时候，他为了要得到那个上台领奖或者是说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到底是1% 还是 2% top 的这么拼命非得要这样来努力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在服侍上帝的事情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荣誉。那么下个星期应该是我们11月22号就是也是我们的这个联合崇拜的日子我们一年当中有几次联合崇拜，我们为什么要做联合崇拜，有几个意义嘛我们是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跟英文堂跟粤语堂那么可以有一起的崇拜，就是合一的象征。另外一个象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重视我们的家庭那么所以在下个星期的这个崇拜当中，我们有一个婴幼儿的奉献礼。婴幼儿的奉献礼当中有人就在说哎，我到底要不要带我的孩子到上帝的面前来，变成让把他奉献那么这个奉献其实有个意义这个奉献其实不是要把他奉献成为传道人， 这个奉献呢，当然我们就是希望啊，父母亲按着圣经的教导啊，愿意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啊，好像耶稣基督的父母亲一样，带他到圣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么可以学习上帝的话语啊，这是一种榜样的一个学习啊，也是一个心智的一个奉献。可这个奉献不是要把孩子献给神当做传道人啊，可是反过来怎么讲呢？虽然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奉献啊，你的奉献是说我父母亲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可是反过来，如果上帝喜欢这个孩子，说有一天说这个孩子既然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啊，那么他行事为人都是蒙神喜悦的。有一天如果上帝拣选了这个孩子，说我要让这个孩子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么我就要问那个奉献的父母亲，你愿不愿意也就甘心乐意让他去做，不仅是让他去做，而且鼓励他去做，而且呢不阻挡他做，至少做到不阻挡他去做。因为这是一项非常容易的事情，服侍上帝是一项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语，在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的第二节当中，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就好像我们刚提到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没有领奖的就是坐在下面为那个上台领奖的祝福，让他们得着这个荣誉。可是呢同一个时间，我们也知道上帝特别祝福这些人。那么这十个十分之一的人，十个人有一个人抽签。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字眼，就在第二节当中，他写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各位到底是他是抽签还是甘心乐意？很多神学家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可能了，就是这些名单十个人，就是十分之一的人抽签，抽出来以后呢，那么有一些人就立刻说啊，我被抽到我就去了啊。可是呢人数还不够，所以另外一些人自愿甘心乐意去啊，这是一种啊。可是另外一种呢，有的神学他也说啊，他名单不可能是这样，都应该全部都抽出来，十分之一抽出来了啊。可是十分之一呢，有一些人抽到以后说，哎呀我抽到了，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可是我家就是不能去。一些缘故啊，可能家里老婆刚刚生孩子，可能家里只有他会种葡萄，其他人十个兄弟都不能种葡萄，那么可不可以这个十个兄弟里面有另外一个兄弟说我甘心乐意替你去，但他留在家里种葡萄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有人抽了以后呢再跟他兑换，所以这些是甘心乐意。那么不论是这些甘心乐意的人的这个性质为何，他们都提醒我们，仅仅因为爱跟顺服投入上帝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段圣经也提醒我们，历世历代以来上帝的工作都需要有一些甘心乐意的人来服侍，都不容易，很多时候或许是抽签勉强来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有一群真正爱上帝愿意甘心顺服来的。不管是哪一种人，我不能说那个前面那个好像有一点点勉强是不对的，那个也非常重要。这两种人都不容易，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我自己不配啦，我传福音我这个口才也不是很好，像maybe 这个江长老谢长老他们口才很好，李长老对，你的口才很好，我的口才不太好，我们就在第二线再去做，我不太配去做这样的服事。但是有些时候也不是这样子，有些人他们就说我口才不好，可是我愿意去做，不管是哪一种，那么其实神都纪念。在旧约的大先知有两个先知，一个是这个以赛亚，另外一位是耶利，这两个人个性非常的不一样。耶利米他做事情非常谨慎小心，但是他也要上帝呼召他的时候 你注意到他被护照是非常勉强，他一直推辞，不要不要不要，我的口才很不好，我怎么样怎么样，上帝说你去，我一定会救你。他还没去就知道自己会发生危险。那么这是耶利米的个性。那么以赛亚呢，他就自动自发，他的这个个性就是比较愿意自己就出去。那么这两种人，不管是像耶利米的或是像以赛亚，他们都是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去的啊。有个神学家就说哈，这个耶利米回应上帝是出于对上帝的爱，他很勉强，但是他爱上帝，所以他出于爱上帝，所以回应对上帝的爱。那么以赛亚呢，他回应上帝是出于对邻舍的爱，他爱其他人，看到有人的这个需要哈。那么耶利米其实他很怕哈，他的传道生涯会让他失去静那个安静默想的一些好处。他怕这样，所以他最后很勉强，但是他也去了。以赛亚就不是，以赛亚他是怕，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会遭到这个不勤奋工作的坏处，我就会偷懒了，我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上帝用各式各样的人，上帝可能用许长老，他也用李长老，他们个性不一样。上帝用谢颖刚长老，他也用江思敏长老，他们恩赐不一样。每一个人其实上帝都会使用，凡是不是上帝的人，不论是像以赛亚这么热忱，或者像耶利米这么小心谨慎兢兢业业，都是有一个爱上帝的心，上帝的话语临到的，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们就愿意去。有人就非常高兴的去，有人哎呀想了很久，考虑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再拖一年以后再去，这种人都有。可是呢，神都使用。那我们需要常常在上帝面前做这样的一个预备。那么这就是这些同工，我们刚提到从这段圣经中我们学到几个属灵功课。第一个就是先一个圣服，牺牲舍己的圣服。第二个就是圣洁。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些服事是一个非常荣誉的 honorable。 所以这三样功课。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同工他们一个特质，这些同工的特质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都是谦卑不计较名分的。他们的名字有时候在这些名册当中被列出来，有的没有，不管他们列出来或没有列出来，但是后面的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刚刚有问大家，大家在读这些名字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重视，不是吗？不仅不重视，其实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去把你的名字取他们的名字。我们现在人取名字都是Peter、James、John 这些 David 啊。那你会不会取你的名字叫做哈塞亚古河西士法提亚你不会取这些名字，因为这些名字是在圣经当中是 nobody。他们虽然写在里面甘心乐意服侍可是我们后面的人其实没有那么纪念他，而且呢我们也不是那么想变成他们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取名字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人在上帝的眼中神纪念，我们不纪念没有关系，人不纪念没有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要像尼西米，我们记得尼西米，我们记得以斯拉，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像尼西米，每个人都需要像以斯拉。精明能干的领袖很重要，每个团体每个世代需要这些精明能干的领袖，可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做领袖。尼西米做领袖，以斯拉做领袖。可是有人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大人物的时候就没有小人物了。大家都很强，就没有人去真正去做一些这个很平常的这些事情。那么这段圣经在11章12章很多人是敬虔致力于许多默默但是非常重要神的事工，情愿接受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角色，情愿让有一些人备受尊重，那些官员那些领袖让他们在那个上位， 那么这些名客有很多人，他们甘愿做副手、做助手、做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童工。如果你注意到这里头啊，你看到他们有一些名字啊，譬如说在十一章的十二节里面啊，我稍微读一下好了，十一章十二节，他说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毕拉利的儿子，毕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儿子，撒加利亚是巴斯户尔的儿子，巴斯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这里面都是不是只有这个领袖，都有一些名字，这些名字有的还是他们的兄弟。那么其实有人说像这些做事情的就是看起来好像圣经做事情的比较重要，那可能祷告啊，站在上面讲道啊，这些人比较重要。那么你如果注意到11章的17节啊，11章17节就讲到祈祷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光，祈祷的时候唯称谢领袖的是你家的儿子马他尼，你家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萨的儿子，又有马他尼弟兄的巴布加为父，还有沙姆雅的儿子亚大，沙姆雅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这些名字我们念起来都非常绕口，但是我们有注意到有些人是赞美称谢的时候是为首的，可是也有一些人做副的，有一些人名字根本就没有列在里面，这是一个传奇的一个事工。那么如果我们继续读，有很多的这些人的名字，他们真的名字有没有列出来在圣经里面，列出来很重要，可是也有更多没有列出来的，这些不是上帝都纪念。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的事工和见证，比记下来，没有记下比记下来更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伟人传记，他一生的事情哪有可能只是靠这个几十页几百页的这个一个传记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他很多时候他所做的那些看不见的服事比那写下来更多。很多的平信徒，很多的被遗忘的传道人，很多的被遗忘的布道家，很多在那个路上发单张的人，很多在带领查经的，很多在带领主日学的，很多人去为病人探访的，很多人打电话关心人的，很多人为别人煮饭食的，很多人在教会清洁打扫的，很多人看到教会怎么样就做一些整理的，还有一些人长期不屈不挠一直在为别人代祷的。你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吗？你觉得这些事情上帝不看见吗？可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中牧师在讲到人家都看见，可是各位你没有看见那些服事，上帝更看见。我们做服事若不是有这些普普通通的这些基督徒的这种平凡的生活一代接一代，若没有那些人有些爱心做很多的这个饭食一代又一代，若没有很多人有一种对上帝的信心一代又一代奉献，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值得夸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写下来的。这些事情不会登上报纸的头条新闻，这些事情也不会写在某一个部落格或某一本书上面，这些事情很容易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就好像不被人纪念，可是上帝纪念。这些人都安于做一个弟兄，这些人都晓得不论他们做什么，不论他们的领袖或者他们的同工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不是做这些事情是为要得着人的一个称赞的，他们是要服侍人，单单想要为上帝来做，荣耀上帝来做。所以在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22节和23节，他就是这样说，我为大家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的22、23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么这是一个单单想要服侍神，为了上帝的荣耀来做的。这个世界上，这个特别在教会里头，需要很多委身忠心支持的可靠的同工，委身忠心一直在支持这些同工，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同工，教会很需要这些任劳任怨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常常被表扬的同工。那么你知道，有时候感动人不一定是一个美很美的一个讲道，有时候感动人让人可以归到主的名下，有时候是一个不起眼人为你祷告的眼泪，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奖章，不一定。伟大的奖章一天可能过了，可是那个不起眼的眼泪为人的祷告可以浸融到永远。教会里头最美的故事就是隐藏自己的服侍和互相支持的同工，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做，这是最美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牺牲顺服、追求圣洁、甘心乐意，再加上一个谦卑隐藏，这些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合神心意的领袖、合神心意的教会同工。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知道主啊，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知道我们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时间我们所做的，主你都看见，你也喜欢我们甘心乐意去做，喜欢我们在默默去做，喜欢我们因着回应你的爱去做，喜欢我们因着喜爱你的圣洁去做。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为我们设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你甘心顺服舍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至于我们今天每一个被你呼召愿意跟随你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在主里头都不枉然，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不被人看见，但主你都看见，因为你常常纪念那些不被看见的服事，主要也纪念那些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愿意在看不见的时候依然为主你摆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